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网判一年多，四川女教师徐少琼上诉；坚守信仰，辽宁马立光屡遭绑架，牙齿被打落；武汉姚艳萍遭受毒打、吊铐、野蛮灌食等迫害；网判法轮功学员，吉林榆树市法院张立国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法轮功学员徐少琼是一位年轻的优秀小学教师。2019年7月14号被西昌市警察绑架，2020年12月9号被非法判刑一年两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2021年2月，徐少琼向凉山州中级法院递交了希望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真相，依法公开审理的申请书。徐少琼在申请中指出：一、公安机关违反法定程序，非法搜查，非法扣押；二、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公安机关采取违法手段搜集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与事实不符；三、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破坏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四、按照现行的法律文件，法轮功学员持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完全合法；五、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根本就没有能力也没有条件去破坏国家法律法规的实施，只有手握公权力的官员才有能力和有条件实施这种犯罪。二十多年来，公检法机关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是破坏法律实施的最典型的案例。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已七旬的法轮功学员马立光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曾经五次被中共警察绑架，被非法拘留两次，非法抄家四次，非法劳教一次，被勒索罚款累计3万元左右，被迫流离失所。1999年7月20号以后，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公安局恶警国保大队肖忠颖、毕世军、张世春、冯桂芳、王伟静、曹鹏等人紧跟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2012年马立光曾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劳教一年，在被劫持去马三家劳教所的路上，马立光被警察曹鹏等人按在车上毒打，当时被打掉了几颗牙齿，昏死过去。后来马立光的上半口牙全部松动，牙床溃烂，共掉了9颗牙。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姚艳萍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受中共警察的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女子看守所额头湾洗脑班遭受迫害。姚艳萍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修炼后姚艳萍身心受益，家庭和睦。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法轮功残酷迫害后，姚艳萍在沿江大道山海关刷法轮大法好的标语被警察绑架，送到武汉市第一女子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姚艳萍被强迫脱光衣服，被狱警刘连珍教唆在押人员毒打，狱警把她反吊靠在监号的铁门上，一直被吊靠了7天，人被靠晕，后来每天都罚站，晚上不准睡觉，双手在背后被反铐了1个多月，每天又被强逼劳动10几个小时。姚艳萍开始绝食反迫害，狱警刘琴教唆10个外劳人员对她野蛮灌食，导致牙齿全部松动，鲜血直流。姚艳萍在非法羁押期间，湖北省航运公司堕落口港埠公司非法开除了她的公职。中共多次的关押迫害给姚艳萍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摧残。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国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他们实施制裁， 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经递交给29国政府。据不完全统计，吉林省榆树市法院刑事庭庭长张立国至少对13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其中导致刘淑燕入冤狱后被迫害致死。现在张立国因为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日后名单将递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典居民说希望能常常看到法轮功；加拿大蒙特利尔游行，民众谴责中共暴行；2021年2月27号，法轮功学员在瑞典的南泰利耶市中心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的恶行。了解真相后的民众表示希望能常常看到法轮功，最好在这里成立个练功点。活动现场两侧悬挂着停止迫害法轮功和真善忍的醒目横幅，以及法轮功真相展板。法轮功学员向过往路人介绍什么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在中国正在遭受着残酷迫害的事实真相，并伴随着练功音乐演示五套功法。很多民众都主动过来签名谴责中共，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地居民英格丽女士签完名后拿着大法传单特意走过来告诉学员，我特别喜欢气功，看到你们在这里很感动，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我希望你们能常来南泰利耶，最好在这成立个练功点，这里太需要你们了。临走时她双手合十向学员连声道谢。2月27号下午，加拿大魁北克省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举行了反迫害游行，有市民伫立雪中观看良久，并说这个队伍有很好的能量，让人心生喜悦。他们感到这个游行是在提醒人们人生的真谛是什么，是在唤醒人们。沿途可以看见人们鼓掌、挥手致意、竖大拇指、追着队伍拍照，还有人拿着心形的卡片表达支持。律师迈克尔看到游行队伍打出的信息很激动，双手合十对征签的法轮功学员连声说，谢谢你们，这件事很重要。迈克尔还表示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充满敬意，而中共危害世界，现在国际兴起抗共的趋势，是结束中共的时候了，没有中共的未来世界会更美好。蒙特利尔市民埃利克伫立雪中观看良久，他说这个队伍传递了很好的能量，让人心生喜悦。他们在提醒人们，人生的真谛是什么，是在唤醒着人们，非常了不起。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47万。本期的海外消息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新学员疫情中坚持每天面对面讲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7日，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 开天辟地没有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开天辟地也没有过大法弟子。师父开创了这个辉煌，给你们领入了这个历史时刻，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我是2014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新学员，今年69岁，能够成为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我真的是太幸运了。我会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宝贵时间，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我每天早晨3:10起床，简单洗漱后参加大法弟子的集体晨练，5:55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的同步发正念，然后背法，吃过早饭后上午在家里学法背法，下午出去讲真相，3:00回来后上传三退名单，上明慧网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晚上背法学法学新经文，每天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的4个整点发正念。一，终于喜得大法。修炼大法前的我就知道赚钱，白天上班，晚上周末加班赚钱，不怎么看电视，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很少休息。一次看到我们家楼梯扶手上写的成念法轮大法好有福报，觉得挺好，可放在我家门口的真相资料我看都不看，直接就给扔了，发到邮箱里的9瓶共产党都不打开，直接就给删除了，这是犯了多大的罪呀。可是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愚钝的弟子，一次一次的点悟我，唤醒我，使我终于能在法轮大法红传时期得到师父的救度，在这开天辟地都没有过的大穷更新之际，成为助师正法的大法徒。法轮大法以真善人宇宙特性作为修炼标准，要求修炼者说真话，诚实，心存善良，乐于助人，有大忍之心，不怕吃苦，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修炼后我知道了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是教人向善，教人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做一个比好人还好的人。刚得法时我没有大法书籍，也找不到同修，就从明慧网上下载师父的讲法，而且还是复制下来的。后来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才知道大法书籍必须要下载打印格式才可以，我才又重新下载了正式的大法书籍。再后来师父安排我参加了离我家不远的学法小组，从此我能和同修们共同学法，交流修炼体会，同修又帮助我把电脑做成全加密形式，帮助我把师父的全部讲法都下载后，我有了系统的完整的师父的讲法。我深深地感恩师父，感谢同修，师父伟大，法伟大，我这个满身罪业的人成为今天的大法弟子，实现了1000年的夙愿，修炼法轮大法，实践着跟师父回家这唯一的心愿。我会珍惜师父的慈悲救度，珍惜自己的修炼机缘，做好三件事，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传递给众生，每天能够做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事情，我感到无比幸福。二，学法背法中同化大法，提升自己。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要多看法，多看书，是不是这样啊？一个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你装进的法就同化了法。几年来我一直是通读转法轮，每天学一讲，现在我每天早上发完正念后再背1个小时的转法轮，有时候背着背着法会突然明白一个法理，心情异常激动，有时候背着背着法就情不自禁的止不住的泪流满面。背法后感觉到好多法理在通读转法轮时好像都没有读过似的， 背法让我看到了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展现，明白了好多法理，使我能够更好地同化大法。多学法才会融于法中，静下心来认真背法时，其实不难。如果心不静，那就怎么背也背不下来。有时一段法就得背两三天。当静心背法时，当法理展现出来时，就会体会到大法的伟大和超长，身体就在改变，生命就在升华。背法使我的思想清净简单，每天都快乐地做着三件事情，心被慈悲包容着，周围的环境，人与人的交往，一切都那么自然祥和美好。凡事用法来衡量，做什么想什么都用大法来指导。开始背法的时候，感觉这个过程看起来很难，经历过几次反复，感觉背法太慢，还是通读吧，就又通读大法。其实背法这真是一个修心的过程。在明慧网的交流文章中，看到很多同修谈到坚持背法受益匪浅的体会后，我就又开始背法。现在背转法轮已经背到了第二遍的第六讲。我的学法背法过程中真是曲曲折折，一会儿想好好背法，背了几天看进度太慢，还是通读，于是又通读转法轮。就是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使我背法学法时很长时间受到困魔的干扰。学一会儿法，脑袋就不清醒，总得过一会儿后才能精神起来，反反复复，自己也找不到原因。在我背转法轮第六讲时，师父点悟我，我每次一打开书，就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主意识要强。开始我还不悟，心想是不是师父告诉我背这一段法，可是我还没背到这儿呢。再看到几次之后，我才悟到是师父在点悟我主意识要强。主意识都不强，还怎么背法？那脑袋都不清净，老是走神儿，怎么能学好法背好法？这时我告诉自己，师父让我们主元神得法，我的主元神一定要精神起来，能得到这个宇宙大法的我是何等的幸运，我怎么能受这些魔、这些邪灵乱鬼的干扰呢？背法修心性，在学法中归正自己。我为什么学法老犯困？就是因为放不下安逸这个执着心。几十年来，自己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现在时间这么紧了，我还在睡午觉，每天半个多小时。这些人中的习惯、安逸心已经困惑我很长时间了，我却一直都放不下。这个安逸心就放不下吗？一直放不下的多年睡午觉的习惯，真的那么难去掉吗？抱着这样的人念，怎么能做到为了圆满放下生死？抱着这个执着心迟迟不放，阻碍着我的提高升华，我今天就修去它，放下它，不要它。于是从前天开始，我中午加长发正念时间，然后直接就出去讲真相救人，真的感觉到现在不睡午觉反倒是精神了，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困了，真的是轻松了。只要有正念，师父就会给我们最好的一切。我每天会总结一下今天的学法状态，找到不足，下次改过，同时找自己还有哪些执着心。这一找太多了。在家里和丈夫说话的语气虽然好多了，可时不时还是有争斗心、怨恨心反出来，亲情还没有放下，孩子时间长了没有视频通话，就又胡思乱想了。在学法小组学法时，感觉自己读得还行，显示心又出来了，看到同修的女儿开始得法修炼了，妒忌心也出来了。我女儿怎么就没有这么幸运呢？爱贪小便宜的心去了多次，可有时买菜不挑不拣，有时就又有挑菜的时候， 有时还不注意修口。要去的执着心真是太多了，这么多执着心，说到底就是思。我要修去这些执着心，学好法，同化大法，使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现在我背法已经成了习惯，越背越爱背，越背越感受到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和修炼的殊胜超长。我感到时间的珍贵，更加珍惜师父用巨大成熟延续来的分分秒秒，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踏踏实实的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体会到了修炼人是多么的幸福。三，疫情中坚持每天面对面讲真相。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师父写道，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讲真相救人，是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作为大法弟子，就是要遵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疫情期间，我还是每天上午学法，下午照样出去讲真相救人，无论风霜雨雪，每天都出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就加持我。我们小区虽然也封闭，但我有门卡，还可以随时出入，每天都可以随时出去讲真相。我明显地感到，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在把我往前推进，就能遇到有缘人。弟子唯有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努力做好三件事，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一，法轮功我信。一天下午，我在讲真相时，在路边看到一对老年夫妇一前一后地走着。我先给这位老大姐讲了真相，她听后非常爽快地退出了加入过的团队。这时老先生走过来，我刚说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他马上问，是法轮功吗？我说是。他马上在马路上大声喊，法轮功我信。一声法轮功我信，老先生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美好的未来。一声我信，感动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现在的世人真的是觉醒了，看清了中共的邪恶。随后老人家顺利地做了三退，我给他真相期刊，又送他一个漂亮的光盘挂坠，他高兴地接过去，双手合十谢谢。生命盼听真相的这一刻盼了千百年，大法弟子怎么能不珍惜与众生的缘分？擦肩而过的每个人都可能是来找大法弟子听真相的。我从心底感恩师父，使明白真相的众生都能够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二，体制内的众生明真相三退。一次在路上看到一位女士，她看着我笑，我一看赶紧过去和她说话。一说话她说认错人了。我想她这不是来听真相来了吗？她当时正带着外孙子去买菜。我和她讲了真相，问她听过三退没有，她说她入过党团队，并很痛快地三退了。这时我又说，给你看看这个真相小册子，特别好。他说，我就不拿了，一会儿还要买菜，把书弄脏了还不好。我一听这个人悟性真好，随后他马上跟我说，我给你提个建议，你首先要保护好自己，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说谢谢谢谢。他又说，我是省厅的，现在这个事情抓得很严，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我又说，谢谢，谢谢。看来现在的众生真的是越来越明白真相了，而且都在为自己选择了平安美好的未来。三，我怎么退？一天下着小雨，我在公交车站看到一位女士打着雨伞，我一看她的伞坏了，伞骨架掉下来了，而且就在她的头上。我赶紧告诉她，你的伞坏了，你可小心点，别扎了你。她急忙说，哎呀，我还真不知道伞坏了，谢谢你。我马上给她讲真相，她很愿意听。我告诉她三退保平安，她着急地说，我退我退，我怎么说我怎么说。我说，你就从心里退出党团队，上天就保佑你。他又问，那上天能知道吗？我说，神就在我们头上，神听见我们说的了，正在看我们呢。他说，好，我用真名退。我又给他一本疫情特刊和一个很精致的塑封的躲瘟疫避大难的真相卡片，他很高兴地收好。我告诉他，一定把这些真相告诉你的亲戚朋友，他们也会得福报，你还会积大德。他高兴地说，好好。这时车也到了，他愉快地上车了，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四，世人在觉醒。一天讲真相时，遇到一个姐妹，我刚跟她讲的时候，她就告诉我，算这次我是第三次看到你了。她说第一次看到我时，我就给她讲了真相，然后还送给她一本真相小册子。她说那时一下子就记住我了。第二次看到我时，是我在和别人讲真相，今天是第三次看到我。我听后马上问他，那真相小册子你看了吗？他说，看了。我说，是不是看完后心里可敞亮了？他说，是。我又问他，那你看完后把这些好事情告诉你的亲戚朋友了吗？他告诉我，都和他们说了，亲戚朋友听了之后还特感谢我。我说，你真是积了大德了，你告诉他们，他们会有福报的，你可真是做了大好事了。我又说，以后看到朋友还要接着给他们讲。他也很高兴地答应了。现在的世人真的是越来越明白真相了。一次看到一个女士，我就给她讲真相，告诉她三退，她很痛快地就退出了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我又告诉她，让全家人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家人都会得福报。如果全家人从心里退出党团队，全家人都能平安地躲过这次瘟疫，全家人都能平安，这就是灵丹妙药。他说，好。我又说，送你一本真相册子回家看看。他说，不用了，家里有一摞子。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给你们讲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万年不遇的，开天辟地都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在人间传整个宇宙的大法，过去神都不知道的法。我今生喜得大法，何等荣幸，何等殊胜，我是一个最快乐、最幸福、最有福分的人，因为我知道自己是跟着师父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一定会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走好最后的路，跟师父回家。由于修炼时间短，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各位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和责任，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5日。 我是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修炼的大法弟子，今年62岁。2004年喜得大法，一路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弟子感到非常荣幸，感恩伟大的师尊慈悲苦度和一路保护。今生能在大法中修炼洗净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我来世的心愿，也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下面把我在修炼中的点滴体悟和提高向师尊汇报。2004年中秋节的前两天，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刚刚得法不久的一位男子到我店里送货，平时就感觉他善良、和气、可信，后来得知他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法轮功的真相，他劝我说，你也学吧，这个功太好了，你不学太可惜了。后来他送给我一本宝书《转法轮》，看后我内心震撼，书中讲的法理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破解了我许多的人生之谜。真善人三个字看着特别亲切，在我内心深深地扎下了根，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我的人生也自此发生了改变。在学法中，我明白了自己身体的疾病和人生中的磨难及所有不顺心的事都是业力所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想好病、趋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师父这段法理更加坚定了我要修炼法轮功、走返本归真路的信念。在中国大陆，中共擅长一言堂的虚假洗脑宣传，为迫害法轮功编造了许多谎言，栽赃法轮功自焚、自杀、精神病、不管家、走火入魔等，对世人毒害非常深。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特别多，我感到走进大法修炼困难重重，我开始偷偷的学，不让家人知道。时间长了，觉得这么好的大法教人做好人，不该害怕，我开始堂堂正正的学。有时需要照看商店，我就在店里学。丈夫第一次看到我手捧转法轮认真看书的时候，他就像看怪物一样用奇异的眼神看着我。为阻止我学法，他故意把电视放大音量干扰我，看我不为所动，他就到村里打麻将，既不照看商店，也拖拉着不管家里和地里的活。我也很着急，可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不能和常人计较争吵，我就默默地把活干完，再抽空学法。越学越觉得大法好，感觉师父太慈悲伟大。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能错过这万古机缘，不管以后别人怎么反对，中共如何打压迫害，我都要跟着师父一修到底。有一天，那位男同修送给我一张真相光盘，上面有揭露分析天安门自焚伟案的。丈夫在家看了一会儿，从此他也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善良正邪分明的人。他明白了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并不是中共造谣宣传的那样。在看到我修大法后身体无病一身轻，整日精神十足，乐呵呵的，脾气好，不再和他计较争吵，他不但不再阻拦我，还能做到及时提醒我发正念，还帮我传递真相资料给他的朋友，甚至我给有缘人讲真相的时候，他还在一旁帮着补充几句。我儿子当时在上大学，放假回家看到我学法练功，惊讶地说，妈，法轮功不让人吃药。我解释说，不是不让人吃药，是没有病了不需要吃药。你看妈现在的身体状态多好，还用吃药吗？药都让妈给扔了。孩子听了很是高兴。第一部分，讲真相救人是我的使命和责任。讲真相救众生是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好的三件事之一，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是必须做的。在修炼中我悟到，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哪一样都不能放松，不能懈怠，学好法才能正念足， 讲真相才有智慧，干扰才会小，世人也更容易听真相得救。有一次，我和同修结伴到集市讲真相，到散集的时候，有三位农村中年妇女准备坐拖拉机回家。我和同修走到他们跟前讲真相，并劝他们赶快三退。可是一位妇女就是不接受，嘴里还说，保什么平安，不怎么死了吧，活着干啥？看她的样子，对死根本不在乎，我的慈悲心一下就出来了，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觉得这个生命真可怜。我就想，是什么原因让她对生命都不珍惜了？同修在旁边默默发正念，清楚干扰他听真相、阻碍他得救的一切因素。我关切地说，大妹子可别这样说，人的生命多宝贵啊，不仅要为自己好好活着，还要为别人好好活着，都有家庭，一个人的不幸是全家的不幸。说到这里，他满面笑容，说戴过红领巾，高兴地让我们给他退了。我们真为这个生命做出的选择高兴，还送给他一本真相资料，让他回家好好看看，叮嘱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他高兴极了。这次讲真相的过程，我深刻体会到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段法的深层含义和威力。一次，我外出办事，路过一个站点，恰巧看到一个很帅气的年轻小伙儿，眼前放着一个大大的旅行包，在站点望着远处。我停下车，和蔼地对小伙子说，小青年，你这是要回家还是去上班啊？看你拿这么大的行李。小伙儿高兴地说，大姨，我是在这里上高中的，我是别的乡镇的，今天放假，我在等车回家。我说，大姨，和你说件很重要的事。一听重要的事，小伙儿赶紧问是什么。我就说，你明白法轮功真相吗？他摇摇头。我接着说，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讲的是按真善人做好人，学练法轮功能使人身体健康，道德高尚。可学的人多了，当权者就害怕，开始编造谎言，制造伪案。你知道天安门自焚的事吗？那是栽赃，千万不要相信。中共迫害这么好的大法和这些做好人的人，犯下滔天大罪，老天要灭他了。所以加入过党团队的人都要赶紧退出来，脱离他，因为加入这些组织的时候曾发誓做他的接班人，为他献出生命，这是毒誓。天灾来时，如果没有退出他的组织，就得给他陪葬。小伙子听明白了，高兴地说，大姨，给我退了吧，我加入过团队。临走时，我又送他一张真相光盘，一本三退手册和一枚护身符。小伙子接过去放在胸前，还郑重地给我鞠了一躬，一再说谢谢大姨。这次讲真相使我真切感受到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得救，自己能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的荣耀，这激励着我在救人的路上不停步，不放松，不懈怠。一天，我的店里来了一位喊着某某党万岁的男子，我不被表面假象带动，我和他交谈，他是外地来打工的，是退伍军人，曾在北京当兵。我便跟他聊89年六四共产党屠杀大学生的事，他一听就说，我知道，我当年在北京当兵。我一听就说，那你什么都知道，你还喊某某党万岁，他这么坏，老天能允许吗？他多存在一天都是灾难，要万岁了，子孙后代都要跟着遭殃。善恶有报是天理，他迫害佛法，罪恶滔天，不允许他再存在。我看着你也是个善良的人，可不能跟着他遭殃，早脱离早平安。他说，好吧。 我继续问，你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吗？是栽赃法轮功？他说，我知道。我告诉他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保你平安度过劫难。他高兴地离开了商店。这件事使我感到，救人不能被表面所带动，真心救人一切都可能改变。第二部分，真心三退福报多。这些年在我周围的因为真心三退而得福报的事时常出现。记得那年一位有身孕的女子到我商店买东西，我抓紧机会给她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劝她三退。她听明白后高兴地把团队退了，我送给她一张真相护身符。四天后她乘车赶集，路过三岔路口时，她乘坐的客车与其他车辆相撞，瞬间车内哭喊声连成一片，不久救护车赶来拉走了好多伤员。而这名孕妇像什么都没经历似的，只是手上擦了一丁点皮。还有一位外地过来打工的小伙子，听了我讲的真相后真心退出少先队，没几天他就来告诉我一件他亲身经历的奇迹事情。他说，大姨，我幸亏听了你的话把红领巾退了，我也时常念法轮大法好，你知道吗，两天前下雨打雷，一个雷就在我跟前炸响，当时我都懵了，可我什么事都没有。我告诉他，这是你善待大法三退后得的福报。我有个邻居到地里干活，不小心手腕的静脉血管扎进去一点铁屑，自己也不知道缘由，就是看到出血。他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安慰他不要害怕。他孩子带他到医院检查，仪器显示他血管处有很小的铁屑。医生惊讶地说，真是奇迹，你这个情况很危险的，如果顺着血液流到心脏会有生命危险的。这么多年以来，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神奇事数不胜数，有时都会想，今生若没有幸运地走进大法修炼，人生会是怎样的另一种境遇。曾有个喜欢研究手相的人趁我不备扯过我的手，看完手掌后忧心地说，你今生会经历婚变，有离婚这一难。我平静地摇摇头，那是曾经三界中的我在历史轮回中造业所导致的因果报应，如今我已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的业力已被师尊消去，我的人生路也由师尊重新安排。如今慈悲伟大的师尊不仅给我除去了命运中安排的家庭磨难，还给了我安定和睦的家庭。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全家人都平安幸福，这么多年遇到的接受真相的有缘人也多到数不清了，在他们身上也同样发生过许多奇迹。在此再次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也替在大法中受益的世人叩谢师尊，弟子在未来的路上一定更加精进，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抓紧时间让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走入新纪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今年多挣了几万元，村里一个哑巴会说话了。作者中国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6日。这几年在我和同修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出现不少神奇事和有趣的故事。一，明真相得福报。那天我去买板栗，老板突然高兴地说，
娘娘，谢谢你以前给了我几个护身符，我和村里的几个人真得福报了，我今年多挣了几万元，村里一个哑巴会说话了，队上一个人得了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后，腋下长的包块都消了。我听了真为明真相的众生高兴。一天遇到一个卖菜的，我说，大兄弟，我送给你一个护身符，给你保平安。他说，上次你给了我一个，我的胡豆很快就卖完了。我回家给周围的人讲这件事儿，他们都问我谁给我的。我说是一个大神仙给的，连说了两次。我说，那是你相信法轮功好得的福报。有一个摆摊不牙的，每天都把我给他的法轮功真相护身符摆在旁边的桌子上，生意便好了。每次看见我都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我说，你比别人有店面的牙科大夫的顾客都多。他开心地笑了。有一个卖衣服的女孩子接受了我给她的大法真相护身符，几天后看见我说，阿姨，你那天走后我的生意一下就好了，现在好得很，谢谢你啊。类似的事多着呢，就不一一列举了，这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有时我给人讲真相，有的人开始不相信，我把这些神奇的故事一讲，很多人就转变观念，相信了，就能多救不少人。二，妈妈态度恶劣，十岁男孩马上祝我平安。有一次我在一个店铺里给一位女子讲真相，我说，妹妹你好，祝你平安，生意兴隆，给你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保平安。他很不客气地说，拿走，我不相信这些。看他表情和语气不对，我说，那你的缘分还没到，祝你平安，生意兴隆。我就转身往外走，突然他身边十来岁的儿子说，阿姨，祝你平安。我马上转过去说，你这个小朋友能说这样的话不简单，我们是修炼人在救人，大难要来了，现在有三亿多人都做了三退保平安，你入了少先队带过红领巾，在心里把它退了，灾难来时能保平安。小朋友高兴地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我，我把一枚护身符和一份真相资料给了小孩的母亲，说，你好好看一下，看完你就会知道你有多幸运。接着把明真相后得救的民众身上发生的神奇事给他讲了几件，他的态度变了，很乐意地做了三退。离开时我对小朋友说，你要喊我婆婆，我都快70岁了。他妈妈说，快谢谢婆婆。三，骑车的男孩在我们面前摔倒了。前几天我和同修出门讲真相，正走在公路边上，突然一个骑电瓶车的小伙子摔在我们面前，好在他人没事儿。我看他在地上找什么东西，就问，小伙子，你掉了什么东西了吗？他说，我是看看是啥东西把我绊倒的，马路上什么东西也没有。我对他说，小伙子，你不一般，正好摔倒在我们面前，我给你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和几份资料，你拿回家看看吧。我又用同样的方法给他做了三退，走时他还说了一句，本来我是啥都不相信的。四，不放弃，卖菜大哥退档。前年腊月三十儿，在一个老头的菜摊上卖菜，我说，大哥，给你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和资料看看。他一下大声吼起来，你们法轮功就能把整个共产党推翻了吗？我说，我是祝你平安，你看了就不会这么说了。几天后我又去买他的菜，他态度变了，问，你们一天能挣500元不？我说，大哥，你可不能乱说啊，法轮功是救人的，师父在普度众生，我们修炼人是在助师正法，天安门事件是编造的假戏，那个男播音员和制片人都遭报应死了，法轮功真相大白时不相信的要被淘汰的。走时我又给了他一本天赐红符。第三次去买他的菜时，我就给他讲三退的重要性， 他说，我还是老党员呢，很痛快地推了。五，瓜摊女摊主从大声吼到接受真相。一次我去卖瓜，我对老板说，大兄弟，给你一个护身符保平安。他的妻子听见了，一双手挥动着大声吼，我相信共产党，我相信共产党，连吼了几声。他的老公说，你吼啥子嘛？我对那位老板娘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几天后我又去卖瓜，我看那位男摊主的态度还好，就又给了他一份真相资料。我第三次去时，也许他们看了护身符说明和资料，那位女的态度都变了。当时没有其他顾客，我就给了她一个护身符，她不要。她丈夫说，拿着吧，我都要了。我就给他们讲三退的重要性。女人把他们家三个人的名字都告诉了我。我说，这是神在救人，要本人同意了才算。一家三口都退出了各自加入的邪党组织。讲真相后，最好要把大法真相护身符和资料发给对方，这样效果更好。事后他们也许会传给亲友看，能救更多的人。其实我们只是有这个愿望，救人的事都是师父在做。自师父叫我们要讲真相救人以来，我基本上都是走到哪里就讲到哪里，资料发到哪里。我知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讲真相，救众生。在师父的慈悲指引下，我尽一切所能做好三件事，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利用口罩救人的故事》，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5日。2020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坐公交车出去讲真相，有一位乘客没戴口罩就上了车，后来被司机发现让其下车，乘客可能有急事很为难的不想下车，司机马上把车停下来叫其下车。这时突然有一位女士忙说，我有口罩送你一个。她的善举解决了这位乘客的困难。这位女士的行为对我的启发很大，我想我也可以利用送口罩的方式去拉近距离，接近世人，讲真相，救度他们。从那之后，我的包里随时都备有质量较好的口罩。一天，我在一个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旁等同修一起去讲真相，突然有一位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年轻女士带着很多行李向我问路，我发现她没戴口罩，我急忙送她一个，她很感激，我热情地给她指了路线，并立即告诉了她真相，她很能接受，并做了三退，高兴地装好护身符，在感谢大法师父的同时向我告别。有一次，我在公交车站等车，有两个农村中年男子卖完菜，挑着空担子来乘公交车回家。我发现他们戴的口罩很污了。我说，兄弟，你们戴的口罩不卫生了，不安全，可能司机不会让你们上车的，我送你们一个吧。我马上从包里拿出有包装的医用口罩递给他们。他们激动地说，谢谢，谢谢。我们寒暄了几句，我就立即告诉他们诚念九字真言，三退保平安的真相。他们很乐意地做了三退，并接受了护身符。这时公交车来了，他们高兴地上车了。有一天，我在公交车上与我邻座的一位女士戴的口罩里层是黑色，外层是很薄的一层白色纸一样的东西，看上去质量较差。我与她搭话，我说，你这口罩不知质量过关没有？他说，我也不知道，是女儿从外地寄回来的，还买不到。我说，我送你一个质量好的医用口罩怎么样？他高兴地说，那太好了，谢谢。我从包装袋里取出一个送给他， 他马上就换下原来的口罩。我们拉近了距离，很随和地说起了悄悄话，借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智慧地送了一个护身符。又有一次，也是在公交车上，我坐在车后面倒数第二排，车子即将启动，司机从反光镜看到后面有没戴口罩的，便说后面的把口罩戴起来。这时我才发现是与我邻座的这位女士没戴口罩，她说她没有戴口罩，起身准备下车。我说我有备用口罩，送你一个。她高兴地接过去，她说走得太急，没来得及拿口罩，谢谢你了。我说不客气。我们很投入地聊起了疫情等热门话题，低声地给她讲了真相。她高兴地接受了三退，并记住了九字真言。利用送口罩方式接近世人，救度世人，还有很多事例。这是慈悲的师父点化我，给我增加了救人渠道。感谢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让我在面对大街上的数个摄像头和公交车里的四五个摄像头，在面对车里周围坐满站满的人群中，能够去掉怕心，坚定正念，能够理智安全顺利地救度众生。是师父把路铺好了，我只是动动口而已。感谢伟大的师父对世人的慈悲，感谢师父对弟子的保护和加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